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曾在英雄主义教育中长大的我们，也都曾被革命英雄所展现的大无畏精神感动和激励。然而，道德层面的自我约束与努力，终将败给一地鸡毛的生活。我们既做不了他人的英雄，也难以做到自己的英雄。认识主以后，我才真正的明白，带着罪性的人天然倾向于建造以自我为宝座的王国。我们精心策划人生，追求安全感与认同感，却不知不觉成了自己生命的神。内心渴望成为的英雄，实则是把实现自我价值摆在第一位，以致我们习惯了以成败论英雄，用世界的眼光评判自己的价值。福音书中，主耶稣教导门徒要舍己，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是要我们放弃自己的主权，拒绝以自我为中心，让主坐在生命的宝座。这不是一次性的决定，而是每一天有意识的选择，拒绝满足自我的本能，活出与世俗价值相悖的生命，就是以谦卑代替骄傲，以给予代替索取，以赦免代替报复，以真理代替妥协。这听起来更难，但却不是自我苦修式的自我克制，而是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活着的见证。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的8章22节到5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路加福音的8章22到56节就讲述了主耶稣行的四个神迹，分别就是平静风和海、鬼入猪群、医治血漏的妇人，以及叫雅鲁的女儿复活。好，加利利海呢，其实是一个大湖，那么即使在今天，那个地方依旧不时有骇人的风浪，所以门徒惊慌失措并不足为怪。虽然他们当中有些是很有经验的渔夫，也懂得如何的驾驶船只，但是他们确实面对一个极其危险的处境。每当我们遇到人生的风暴时，很容易我们就会以为了啊，神帮不了忙，所以呢，就只好任由命运之风暴来去摆布。但事实上，神他是至高的主宰，他控制着世界的历史，他也掌管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耶稣能够平静海上的大风和大浪，那么他也能够平静你我生命中的狂风和暴雨的。好， 格拉森地区，它是加利利海东南部的一个外邦地区，或者是称为石城。它是受希腊文化所影响的一个自治的城市。犹太教就认为了猪是不洁净的动物，因此就不饲养猪，但是外邦人却没有这个禁忌。乌鬼呢，就毁灭了猪群，就是放猪的人遭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不过呢，猪和钱财当然不能够与人的生命来去相提并论了。有人从魔鬼的权力底下得到自由，但是村民却只记挂着自己的钱财，他们竟然求主耶稣离开格拉森，免得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你看，人们往往把个人的利益呢，看得比他人的需要还要更加重要。人类历史上的无数次的征战，有不少就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去发动的。不论在哪里，不公平和压迫往往都是因为某些人追求财富而引起的，也不断有许多人为了追逐名利和金钱而不惜以牺牲个人或者是他人的利益为代价。那么试想一下，你的决策是否影响到他人呢？又或者你是否愿意选取一种比较简朴的生活，也不希望从别人身上而图利呢？乌鬼虽然是认出了主耶稣，但却不愿意顺服神的管教。乌鬼知道耶稣是谁，也知道他的大能，但是呢，乌鬼是撒旦的差役，他们很有能力，有极具破坏性。今天呢，乌鬼仍然是很活跃的，他们时刻试探来破坏人和神的关系。信徒应该知道，真是有乌鬼和被鬼所附的事发生的。但是呢，我们不可因为对邪灵好奇而以身犯险。那么正如雅各书的四章第七节经文所记载的那样，雅各说，只要我们抵挡魔鬼，魔鬼便会离开我们而去了。格拉森坟茔里的这个人，他不是被一个鬼所附身，而是被很多鬼所附身。那么根据启示录的二十章的一到三节经文的记载，无底坑是监禁撒旦及其差役的地方，所以呢，乌鬼就求耶稣不要赶他们到无底坑那里去。那么耶稣为什么只治好被鬼所附的人，却不干脆把这些乌鬼消灭，或者是赶到无底坑里边去呢？那是因为时候还未到。今天呢，我们也可能会问了，耶稣为什么还不回来呢？那么答案同样是时候还未到，但是这一天终究会来临的。启示录记载，耶稣将来会战胜撒旦和一切罪恶。通常情况下，耶稣都吩咐被治好的人不要张扬所经历的神迹奇事，不过他却吩咐这个被鬼所附的人回到自己的家人那里去，告诉他们神为他所做的一切。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有以下的几个原因。首先就是耶稣知道有些人了解这个被鬼所附的人从前的真实情况，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活见证，能够为这个神迹来作证。那么第二就是耶稣希望借着这个人把信息带到外邦地区，以便扩展主的工作。第三就是耶稣知道外邦人并不期待弥赛亚来临，他们不会拥立耶稣为王，也不会改变神的计划。当神介入到你的生命之后，不要害怕和家人以及亲朋好友来去分享你奇妙的经历以及生命的改变。好，耶稣走过人群时，有很多人围着他，要穿过这群人，这的确是很困难的。但是那个患血漏的妇女，她不顾一切的就穿过人群，要去摸耶稣。而且呢，他也因此就病得医治了。这些尾随耶稣的群众跟这个伸手摸耶稣的妇人实在是差别太大了。许多人只是略略的认识耶稣，但是生命并没有因为这个模糊的认识而有任何的改变或者是改善。唯有那凭着信心寻求主的人，神才放出医治的能力。我亲爱的朋友，你是指略略的认识神呢，还是知道神的恩典，并且愿意以信心伸出手来求主医治你的身体和灵魂呢？ 好，在使雅鲁的女儿复活之后，为什么耶稣嘱咐女孩的父母不要跟他人去谈论女儿被治好的事呢？因为得医治的事实本身就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明证。同时呢，耶稣不希望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个有能力行神迹的人，主耶稣希望人们呢也能够接受他的教导，好叫他们的灵魂得到医治。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的研读和分享了。我们先看路加福音的九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当我们的主还在世上的时候，他就赐给门徒医病的恩赐，这是象征性的恩赐之一，作为使徒的凭证，证明呢他们是跟从过主耶稣的。当教会开始建立时，也就是新约还没有写成之前，使徒的象征就是拥有这种象征性的恩赐。彼得和保罗他们都能够医治病人，让死人复活，这就证明了他们是主耶稣基督真正的使徒。主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讲神国之道以及医治病人，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在主钉在十字架之前。今天重要的不是医治，如果你仔细的研读教牧书信的话，你会发现保罗他也有医治的恩赐，在他服侍的末期，保罗显然没有使用这个恩赐。在提摩太前书的五章二十三节，保罗告诉提摩太，为了清肠胃呢，他可以喝一点酒。你看，保罗他并没有去医治提摩太。那么根据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第七节经文的记载，保罗他自己身上有一根刺，虽然他曾经要求神除掉这根刺，但是神没有应允他。在提摩太后书的四章第二十节，保罗就对提摩太说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那么为什么保罗没有去医治特罗菲摩呢？你看，保罗的服侍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即使在当时，象征性的恩赐也渐渐地从教会里头消失了。显然圣经的写成并在世上广为流传，成为教会所有信徒的生活指南，因此呢，医治的权柄和恩赐的象征意义就消失了。权柄从人的身上就转移到圣经以及神的话语上头了。那么新约作者呢就反复强调，圣经的教导才是信徒应该去关注的重点。约翰二书的第十节经文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而在加拉太书的一章第八节，保罗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咒诅这个字的原文呢，就是下地狱的意思。你看，这是非常强烈的语气的，就强调圣经绝对的权威性。好，路加福音的九章二到三节经文记载，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好，有些人就用这段经文作为服侍的基础，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观察传道人，看他有没有拿奉献，看他出去旅行的时候有没有带手提箱、食物或者是金钱。主耶稣要十二个门徒出门呢，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但不是对我们说的，因为现代的处境和当时已经不一样了。好，路加福音的九章第四节经文记载，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做工的要得工价，教会呢应该供应传道人生活上的需要。但是在当时的基督时代情况不同，门徒呢必须住在信徒的家，因为当时没有宾馆，所有的接待呢都是在信徒的家里头。好，路加福音的九章五到六节经文记载，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 见证他们的不是。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好，使徒们服事的冲击力呢，甚至影响到了希律王。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路加福音的9:7-9，经文记载，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他。好，希律他是一个统治者，就是他囚禁和处死了施洗约翰。希律害怕主耶稣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施洗约翰，他的好奇心呢，就使他想要见主耶稣。好，路加福音的9:10-11，经文记载，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赛大。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虚医的人。好，这里就提供了主耶稣喂饱5000人的场景了。主耶稣带着使徒们离去来休息，但是群众不够体贴，他们就跟了过来。你看，我们的主他还是仁慈的去接待群众，教导他们，并且医治病人。好，路加福音的9:12-13，经文记载，日头快要平息，12个门徒来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5个饼2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耶稣清楚门徒是没有能力和方法来去喂饱5000人的，但耶稣这样来命令，为的是使门徒对饥饿的众人有一种责任感。这份责任感不仅是提供肉身的粮食给众人，也意味着用神的话语来去喂养他们的灵魂。那么这也是今天教会呢应该去承担的使命。好，路加福音的9:14-15，经文记载，那时人数约有5000。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约50个人。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坐下。门徒就按照耶稣所吩咐的，让众人就按照次序来坐下，等待领受主所赐的粮食。路加福音9:16-17，经文记载，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篮子。好，新约4卷福音书呢，都记录了主耶稣喂饱5000人的这个神迹。好，请注意，主耶稣分派门徒做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他们必须学习，而我们也要学习。你看，主耶稣他总是做不可能的事，理由是很明显的，耶稣打算要行神迹了。创造主他从一开始就创造了鱼，也使田地里边长满了谷类。那么现在呢，在他的命令之下，耶稣让这一大批的群众都吃饱了。剩下的零碎并不是指那些要丢进垃圾桶的垃圾，而是还没有拿出去吃的食物。你看，我们的神他的供应永远都是丰富有余的。好，路加福音的9:18-21，经文记载，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 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好，这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耶稣到底是谁呢？主耶稣想要知道人们对他的看法，可能是在帮助门徒清楚地认识到主耶稣究竟是谁，因为大家的认知呢都很混乱。关于耶稣这个人呢，口碑很好，但是人们都不能够指出耶稣他真正的身份是什么。那么最好的答案就是在马太福音的16章第16节中，彼得他所说的，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路加福音的9章第22节经文记载，耶稣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好，主耶稣就再一次预备门徒的心，面对他的受死。但是，请注意，主耶稣每次提到他的死亡，也会提到他的复活。路加福音9章23到26节经文记载，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好，在这段经文里头，主耶稣不是提出救恩的条件，而是说到已经得救的人该有的立场是什么。主耶稣他的意思就是，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那么人子也要把他当作可耻的。那么你是哪一种的基督徒呢？你是认主、服侍主且荣耀主的那一种吗？我亲爱的朋友，这是我们活着最重要的目的。好，在处理主耶稣改变形象这件事上，路加医生他就加了一些别的福音书所没有记载的内容。路加福音的9章27节经文记载：“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好，那么西门彼得他就为我们解释了这一节经文。彼得说他看见了神的国，那么他在什么地方看到了呢？在圣山上，彼得和主在一块儿，他就亲眼看到了异象。彼得后书的1章16到18节，他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你看，这就是西门彼得他所给的解释，已经够清楚了。那么当时在现场的人，应该比不在现场的现代学者所知道的更加清楚。好，路加福音的9章第28节经文记载，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好，主耶稣就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就上山去祷告。当主耶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样子就转变了。转变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外貌的完全改变。发生的过程呢，就像毛虫变成蝴蝶的经历。你先是看到毛虫，然后呢，毛虫就变成把自己包起来的蛹，最后呢，就蜕变出美丽的蝴蝶。改变形象，这段经文所讨论的不是基督的神性，而是基督的人性。改变形象是人的目标。当你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山上改变形象时，那么你所看到的就是我们将来会改变的样子。死人要复活，那么活着的人要改变。也就是说，我们都会经历到外貌的改变的，然后全都转变，被带到神的面前。好，路加福音的9章29节经文记载，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 这节经文不是说有一道光照在主的身上，而是说光从他的身体里边散发出来，往外照耀。有些人会问一个很笨的问题，那就是在天堂我们会穿衣服吗？可能是要穿的，我们需要衣服，因为我们会穿上像主所穿的那种荣耀的光辉。好，路加福音的9:30-31经文记载，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好，有两个人出现在山上了，摩西他是律法的代表，以利亚他是先知的代表，他们都要为主来去做见证。那么他们说些什么呢？他们在谈论主耶稣将要去世的事。保罗说，他所传讲的福音是律法和先知同作见证的福音，福音和旧约一点冲突也没有。在罗马书的3:21，保罗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律法和先知告诉我们，神唯一可以拯救我们的方式是透过我们凭着信心所得到耶稣的公义。在旧约呢，赎罪是要经由献祭来去完成，献祭的制度是摩西律法体制的核心。现在祭坛上的小羔羊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为我们的罪而去舍命。先知说，神的羔羊能够除去世人的罪孽。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那么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边一块儿的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充斥着即时满足与短暂欢愉的时代，主耶稣的呼召显得尤为迫切而逆流。我们会被诱惑用廉价的恩典取代背十字架的跟从，用吃饼得饱的信仰取代舍己的奉献。但生命的更新并不在于我们能为神做多少事，而在于我们愿意让神在我们里面做多少拆毁与重建的工作。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